丹尼尔·罗森是荣鼎集团合伙人，他曾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他说，习近平领导的改革存在着三个不确定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今年夏天中国的股市震荡和人民币突然贬值所提出至今未经讨论的问题。习近平在演讲中说，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引起了大家关注。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一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压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亦都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中国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罗森说，习近平在为政府采取的救市护盘措施辩护，但是他的这一番话显然他不是很有信心。他没有承认错误出在上面，如果他真的有信心，他应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造了股市泡沫，将股市推到高峰。罗森表示，习近平需要做的是要承认中国政府是造成问题的一部分。中国错误理解了资本市场运作的本质，是中国向人民保证政府会保持牛市，从而制造了泡沫。罗森说，习近平并不是不知道政府制造了泡沫，而是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承认。他说，私下里面上个星期罗森听到了习近平讲了令他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中国股市的问题和对经济增长的担忧确实很严重，这些问题部分是由于之前政府用刺激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努力造成的。他说，罗森说这个才是他愿意听到的话。罗森表示，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国在政治上要走向哪里？习近平高度集权、过度集权，政府发动严厉的反腐运动，基本上瘫痪了政府。省级或以下官员没人愿意作决定，因为这个对他们要冒太大的政治风险。罗森表示，为了要证明领导人有能力，中国有空间解决问题，于是出现了第三个不确定，那个就是习近平实行了列宁主义策略，动用宣传机器唱好上海股市，动用公安力量对付券商，从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是不是在限制经济改革的努力呢？星期三，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主持了一个习近平访美的讨论会，罗森是与谈者之一。另外一位与谈者是埃文·梅迪罗斯，他是美国欧亚集团主管亚洲事务的董事总经理和业务主管。他从2013年至2015年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是奥巴马总统亚洲政策高级顾问。星期二，他是习近平西雅图政策演讲的听众之一。梅迪罗斯展望集澳峰会时说，美中关系太重要、太复杂，以至于不应该将其置于成败测试之下。他为奥巴马七年来对华政策辩护，正美中关系的结构性力量体现在政策和政治层面。奥巴马非常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挑战，他采取了明智策略和一致的政策。其次，双方的沟通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奥巴马是1979年以来和中国领导人会晤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对于诸如台湾和会见达赖喇嘛等困难问题的处理，显示双边关系的韧性。外界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多有批评，认为他对习近平挑战美国超强地位的强势举措回应软弱。梅迪罗斯说，他亲历之前所有的集澳峰会，双方都没有挥拳相向，有很多有意义的交流。奥巴马可以直接了当地问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承诺，是否同意美国对国际事务的自由主义政策等等。梅迪罗斯认为，对集奥会值得观察的是远远落后于其他领域的两军关系，如果管理不善或者不够，将破坏其各领域的稳定，需要逐步建立双方在船舰和飞机互动方面的信任措施，来避免事故的发生。梅迪罗斯认为，习近平已经在演讲中明确地承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间谍的网络行为的区别，后者是不可以接受，中国不会采取类似行动， 中国将对网络犯罪绳之以法。陆克文表示，唔似以前嘅中国领导人讲话，通常都系对世界嘅空洞乌托邦式嘅描述。习近平嘅演讲针对导致美中两国关系中嘅分歧做出具体解释，虽然唔可能解决两国日程上所有政策问题，但系却代表咗喺到访嘅第一日就伸手拥抱美国人民嘅友好。陆克文话，令人印象深刻嘅系，习近平仲拉出咗一张书单，讲明佢阅读咗几多美国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嘅著作。不过罗森喺随后嘅谈话中话，习近平主席应该将美国伟大嘅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纳入佢嘅书单，因为皮尔斯讲过，真实嘅事情必有真实嘅结果。显然习近平并唔理解呢一个道理。罗森针对嘅系习近平喺演讲中罗列咗一大堆中共改革措施嘅数字。习近平话，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咗全球深化改革嘅顶层设计，提出咗330多项改革措施。2014年中国确定嘅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今年上半年，中国已经出台咗70多项重点改革方案，佢嘅作用将逐步显现。改革关头勇者胜，中国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嘅决心，义无反顾嘅推进改革。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将继续喺市场、财税、金融、投资、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啲力度大、措施实嘅改革方案。罗森话，习近平谈论采取咗几多项改革措施，却冇睇过罗森研究嘅结论。罗森嘅结论话，最终重要嘅系影响结果嘅市场变革系乜嘢。罗森表示，对习近平嘅检验系转型是否在市场中实现，怎样的企业可以创造工作岗位、纳税，而不是有多少的商务部可以检查的改革措施。罗森表示，习近平的这一番市场朝向的改革是可怕的困难，最可怕的是做不到，因为所有认真深入研究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增长率潜力已经有结论，也就是说没有市场化改革和模式调整，到2020年中国的 GDP 增长的最大可能性是1%、2%或3%。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国今年7%增长充满信心。罗森表示，虽然6月份的是6.8%，略低于7%，但是如果看看今年金融券相反快对 GDP 的贡献，所有金融服务业的增长是零，原因是最近股市的关闭。罗森说，从数学角度讲，他看不到今年有达到7%增长的可能性。罗森仲话，中国嘅宣传机器批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嘅睇法，一阵间将佢睇作世界嘅希望，一阵间又话佢系灾难嘅根源。罗森话，这个唔能够怪外界，只能够怪中国自己，这个系佢哋自己不透明嘅错，亦都就系话，佢哋嘅政治系点样运作，佢哋嘅经济系点样管理，将来又会点样管理，这个确实系需要解决。世界有权了解中国要走向边度。而解决的方案不应该只是由好像罗森和其他的外国研究人员靠他们的努力来回答。中国有责任告诉罗森他们听中国的基本情况。罗森说，上个星期崔天凯大使和其他的官员一直在这里唱好美中双边投资协议。而昨天晚上习近平对此只是说，他们应该早日谈妥这个协议。但是他没有具体的讲明怎样能够谈成功。美方官员抱怨中方的负面清单太长，专家认为谈判会旷日持久。罗森表示，伟大历史时刻的重要性要求美国做出选择，采取行动，不单只是长期的管理政策，而是需要符合国家利益的基本标准。因此美国需要了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正在走向哪一道，问题不是它们需要走向哪一道，而是它们怎样能够充满信心地走到哪一道。他们是否愿意牺牲部分国家的政治安全选择来换取经济增长？你不可能既有将一切控制起来的完美政治安全，同时又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产出。如果你要将经济收益最大化，你就必须接受体制中的大量的弱项。罗森说，中国将采取什么措施美国没办法知道，那个是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但是为了使美国能够参与其中，美国需要知道美国应该怎样做， 美国的强项是民主制度、活力、透明和灵活性，以及承认自己的错误、多元性，这些都应该在美国与中国的相处中表现出来。罗森最后表示，明年中国将经历越来越多的系列挑战。中国高级领导人认为，明年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下岗。如果你是美国著名的冷战斗士，这个将是个破坏中共的好时机。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解决方案，但是那个将会在未来几个世纪摧毁历史上美国在中国心目中的信誉。因此，美国必须理解美国是谁，什么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强项。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